在2024年年末这个档口，回顾游戏界这一年来，游戏上玩家们迎来了最终幻想七、重置第二部、黑神话悟空等三 A 大作，游戏主机上索尼推出了 PS5 Pro， 任天堂次世代主机的消息也是传得满天飞，甚至于今年地狱前兵2强制绑定 PSN 账号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等等。可是这么一圈看起来，有些玩家估计心里就要嘀咕了， Xbox 呢？微软在干嘛？主机不更新可以理解，毕竟 Xbox Series X 主机性能也不算弱，隔壁 PS5 Pro 售价太高，招致恶评。但是今年的一些热门大作，比如《黑神话：悟空》，到现在都没有 Xbox 版本， Xbox 平台究竟是怎么了？很多玩家认为 Xbox 作为一个主机平台，最核心的概念自然是游戏主机本身，但是如今的 Xbox 平台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核心的东西其实是三样东西： Windows 生态、会员网络服务以及 Xbox 手柄。而 Xbox 主机某种意义上只是搭载这三个核心卖点的一块硬件拼图罢了。不仅如此， Xbox 手柄对游戏界的影响已经超越了 Xbox 主机本身。如果你不玩 Xbox， 可能你不会接触 XGP， 你可能是 Mac 或者 Linux 用户，但是如果你使用手柄，你很快就会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手柄布局都非常类似于 Xbox， 而且基本上兼容 Xbox 手柄的 X-Input 标准。那么 Xbox 手柄究竟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重要地位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Xbox 手柄，为2024年小透明的 Xbox 平台挽救一下存在感吧。1998年索尼 SE 召开了 PS2 发布会，宣布在2000年上市。索尼 SE 宣传 PS2 将会前所未有的强大性能，计划重新定义21世纪的家用电脑。日本企业计划重新定义家用电脑，这一概念让当时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感到了威胁，连电脑都要造，就已经不是一般的企业了，一定要出重拳。于是风风火火的在微软内部组建了一支新队伍来负责新增的 Xbox， 甚至还有特殊的要求，除了少部分负责硬件架构的工程师之外，大量涉及美术和设计新员工选择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很多表示来微软是来搞电脑的，游戏机他们不会。然后 Xbox 高层说，没错，要的就是你们不会，才能突破传统游戏机的常规。结果当初代 Xbox 主机的样品手柄 Duke 出炉之后，所有见过的内部人员都表示，这体积也太大了吧。事实上 Duke 手柄的设计非常类似隔壁世家的 Dreamcast 主机的手柄，同时的任天堂和索尼的手柄都有完整的 L1R1 L2R2 设计，但是 DC 和 Duke 手柄都只有扳机键，区别在于 DC 是真的没有尖键，而 Xbox 初代是把 LBRB 键放到了 ABXY 旁边，做了一对黑白键，然后 DC 的顶部留出了一个硕大的位置做记忆卡槽，但是 Xbox 初代内置了硬盘，不需要用户再用记忆卡。不过 Xbox 是世界上第一部原生搭载网口的主机，所以专门设计了一个槽用来插 Xbox 的有线通话耳机，还因为当时手柄都是有线的，经常发生用户扯到线把主机摔了的惨剧，所以 Xbox 手柄还特地设计了中断结构，扯线的时候会在中间的接口断开，避免扯到主机。谁都没有想到为耳机设计接口，此后竟然成了 Xbox 手柄的祖宗之法，直到今天最新的手柄都留有耳机接口。但也是因为这硕大的外设接口，所以 Duke 手柄体积居然比 DC 手柄还要大。一开始 Xbox 的设计团队表示，欧美用户手比较大嘛，这就是为了欧美用户设计的。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微软了解到索尼 PS2 手柄的主板采用了多块板叠放设计，于是找到了负责手柄的供应商日本三美公司，希望他们也出一个重叠主板的手柄方案以缩小体积，结果三美公司居然非常民族主义的拒绝了，索尼是日本公司，他们可以那样设计，你们微软是美国公司，所以你们不能这样设计啊！这下都把微软 Xbox 部门的人鼻子都气歪了，这是什么道理？知道的说今天是2000年，不知道还以为今天是1940年，日本还在大日本帝国呢。但是由于工期紧张， Xbox 部门最后也没敢踹了三美公司，这个 Duke 手柄就真的被 Xbox 部门捏着鼻子量产了。2000年的主机游戏界，日本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顶尖主机游戏公司和主机游戏开发者群聚于日本，所以 Xbox 也必须打开日本的市场。因此2000年 Xbox 初代还没上市的时候， Xbox 原型机和 Duke 手柄都已经提前到了微软日本的手里，计划由微软日本员工和日本开发者接洽，开发者答应为 Xbox 开发游戏，就将开发机分发过去，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会说，那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于 Duke 体积过大，日本开发者受不了吗？答案略有不同。日本人确实接受不了 Duke， 但是接受不了 Duke 手柄的居然是微软日本的员工。拿到原型机还没等到给日本开发者呢，微软日本就直接回报美国，此乱命也，臣不奉诏。如果你们不把 Duke 的设计改了，出一个迷你版，微软日本就不推广 Xbox 了。微软日本的雇员甚至还非常刚的直接通知了下游的日本开发者，等吧，等美国什么时候出了新手柄，我们再把机器给各位。我们知道各位拿到 Xbox 开发机肯定会吐槽手柄的，所以我们已经帮各位把问题现在就扼杀在摇篮里。最后美国 Xbox 部门没有办法，真的又推出了一版体型更小的手柄，叫做 S 型手柄。那已经生产出来的 Duke 手柄也不能不用，所以欧美早期的用户都是同款的 Duke 手柄，而日本市场搭配的是 S 型手柄。后来 Duke 手柄库存消耗光之后， S 手柄就成了唯一的标配手柄了。顺带一提，即使是欧美玩家也不是都能接受 Duke 手柄的大。 Xbox 上市之后对 Duke 手柄的批评一日不停，结果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Duke 手柄停产之后，支持 Duke 手柄的用户的声音才从角落里传了出来，我们挺喜欢 Duke 手柄的，都怪你们，你们把大哥吹死了。最后过了十几年，到了 Xbox One 时代，第三方还复刻了一款 USB 有线版的 Duke 手柄，结果卖的还不错。人性果然是奇妙的。时间流逝来到了2004年， Xbox 360即将于2005年年底上市，成为次世代最早上市的主机。这个世代的主机手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开始出现无线手柄，但是由于 Xbox 360出的早啊，2005年正好卡在有线转无线的那个节点，所以 Xbox 360标配的还是有线手柄，而之后的任天堂的 V 和索尼的 PS3 都标配的无线手柄。但是 Xbox 360并不失败，相反，它由于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代 Xbox 手柄。可以说360手柄直接为微软手柄的布局定了型，后面的 Xbox One 和 Xbox Series 手柄都只是小改。 Xbox 360的手柄有两个版本，有线版和无线版，而 Xbox 360手柄最伟大的设计就是使用了 USB 接口，可以直接支持主机和电脑，而且有线 Xbox 360手柄延续了初代的房车主机的设计。2006年微软推出了 Windows Vista 系统，当然之前 XP 系统也可以打驱动支持，宣布原生支持 Xbox 360手柄，而且推出了 X Input， 在 DirectX 9以及之后的版本中搭载。在此之前 Windows 电脑用的是 D Input， Direct Input 就是手柄接进去，电脑会识别你是一个手柄，而不会把你错认成鼠标键盘，但是你这个手柄具体长什么样，有什么按键，要等手柄自己按下按键告诉电脑才知道，编程和通信会更复杂。但是在 X Input 模式下，电脑会直接确认插进来的手柄就是 Xbox 360手柄。这是两个摇杆，一个十字键，一套 ABXY RBRB LTRT 键，一个 Xbox 键，一个开始选择键的 Xbox 360手柄。说白了就是把 Xbox 手柄的这套布局直接标准化了。巧合的是，在这个时代里，国产山寨手柄开始流行起来。早期的国产手柄厂商大多是制作廉价的 PC 手柄，那自然采用了 X Input 的布局，山寨 Xbox 360手柄成了早期国产手柄的风尚，因此极大的促进了 X Input 的标准的推广，也变相推动了 Xbox 360成为手柄界的经典。而无线版 Xbox 360手柄则是在背后有个硕大的凸起，里面是5号电池仓，Xbox 360内置的接收器，所以可以直接连接，但是如果连接电脑则需要另外购买接收器。 Xbox 360的手柄依然可以接耳机，但是采用的不是标准的 3.5 毫米耳机口，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 2.5 毫米耳机口。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数据接口，后来推出了手柄键盘，这个键盘也成了祖宗之法， One 和 Series 手柄也有键盘套件。在 Xbox 360的风光之后，2013年业界迎来 Xbox One，首先是取消了有线版，标配无线5号电池供电，其次是在 LBRB 键里面加入一套小马达，在玩部分游戏比如赛车或者枪战游戏的时候肩键会震动。新推出的 Xbox One 手柄在外形上看似小修小改，但是微软透露 Xbox One 手柄开发费用高达1亿美元。除此之外，手柄连接电脑依然需要接收器，一代接收器体积比较大，之后又推出了体积缩小的二代接收器。 手柄的耳机接口也变成了 3.5 毫米接口，而且除了底部的接口可以接键盘之类的外设，顶部的 USB 接口即使在无线模式下也可以另外为手柄输入键值，比如国内的厂商推出的备键模块这种东西。2015年请各位手柄玩家全体起立，微软再次定义手柄，推出了精英手柄，创造性的带来了可更换摇杆帽、可更换十字键、可调节键程扳机键，最最关键的还是四颗可拆卸背键。可以说精英手柄在自定义上做到了极致，那代价就是精英手柄的官方售价一个顶普通手柄两个多，快三个，而且初代精英手柄存在部分质量问题，比如摇杆漂移等等。2016年 Xbox One S 主机发布，随着主机一起出现的还有全新的 S 手柄，在传统 Xbox One 手柄的基础上增加了蓝牙功能，从现在开始连接电脑除了接触器之外也可以直接用蓝牙连接了，也可以直接连接手机和平板了，但是代价就是相比无线接收器连接，蓝牙连接延迟更高，而且蓝牙连接的时候耳机接口不可用，而且信号也比接收器连接差得多。2018年微软推出了专门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无障碍 Xbox 手柄，可以自定义外接踏板、按键等等模块，尽可能的方便每一个残疾人使用手柄接入，算是2018年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2019年年底微软带来了第二代精英手柄，也是目前最新最强的微软 Xbox 无线游戏手柄，它增加了蓝牙连接，充电接口换成 USB-C, 电池从可更换改为内置，在前代可以更换摇杆帽、十字键和背键的基础上，二代精英手柄新增了摇杆弹力的调节，扳机键键程调节也从两档变成三档调节。可以说二代精英手柄在初代精英手柄的基础上修正完善了大量细节，因此虽然二代精英手柄发布于 Xbox One 世代，但是到现在的 Xbox Series 世代微软也没有发布新的精英手柄，因为二代精英手柄就是目前 Xbox 阵营的最优解。而且使用 Xbox 手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市面上预装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的电脑都可以在商店里面直接获取 Xbox 应用和 Xbox 外设应用，快速管理你的 Xbox 手柄和其他 Xbox 外设。2020年年底 Xbox Series 主机系列发布，带来了全新的 Xbox Series 手柄，最大的变化是充电接口换成 USB-C 口，以及方向键改成类似精英手柄的盘式十字键，对比 Xbox One 手柄可以说属于打补丁式的更新，甚至于 Xbox One 手柄都能连接新世代主机。但是如今 Xbox 手柄已然成为 PC 界手柄的标准，所以 Xbox 手柄的任务就是成熟、稳定，拿到手就能用，零上手成本。那么总结完了 Xbox 手柄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最后需要说的是，随着最近几年微软的战略开始改变，推行 Windows 系统一体化之后， Xbox 已经逐渐从一个游戏主机品牌转换成了微软游戏的平台。最近几年微软把 Xbox 之前的光环、战争机器等等独占游戏搬上了 Windows 电脑，还推出了 XGP 之类的订阅制服务，甚至还大力推广 Xbox 云游戏，已经发展到了拿个手机只要有网络就能运行主机游戏的地步了。但是不可或缺的还是 Xbox 手柄，所有的游戏操作都要依赖手柄来实现，所以可以这么说，无论将来 Xbox 家族发展到什么地步， Xbox 手柄才是 Xbox 平台真正的灵魂。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意见，点赞、投币、收藏、转发、评论、弹幕六连走起来，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方便收听， QQ 群也欢迎加入，我们下期不见不散。